那位众生徒平安。今天要跟大家讲新的一个系列，叫做德胜凯歌。德胜凯歌，那我今天要讲属灵征战。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25到28节。路加福音21章25到2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在人子耶稣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之前，会有困苦灾难试炼临到全地，所以人听见波浪的响声，会有什么风吹草动，人心就慌慌不定，人看见天势震动，就想到会有可怕的事临到，有的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基督徒的正确反应应该是挺身昂首，继续的追求主，继续的遵行主的道，直到灵魂体得赎的日子来到。那魔鬼期待基督徒遇见灾祸试炼，就对主心生冷漠，不再火热地追求主、顺服主。魔鬼希望我们失去对主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顺服。所以这是一场非常真实的属灵征战，而我们主要征战的对象就是罪恶、世界还有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与罪恶妥协，就会失去跟主耶稣那个亲密的关系，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挺身昂首，反而会十分羞愧。如果我们的心系世界，爱恋这个世界，当然就没有办法全心爱主，专心追求主。如果我们体贴肉体，那就没有办法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肉体的情欲，保罗这样讲，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已经当我们打出来了，我们可以来读好不好？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
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追求圣灵充满，靠着圣灵致死肉体情欲，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所以我们不需要顺从这些肉体情欲活着。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每一天从主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降服于圣灵的能力，学习顺着圣灵而行，就可以得胜肉体情欲。我们天天凭着单纯的信心住在主耶稣的里面，与主紧紧的连结，就可以过不犯罪的生活。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享受主奇妙的爱，我们领受主荣耀的同在，这样我们的心灵有完全的满足，就可以得胜世界的灵。我觉得那些追求世界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在主耶稣的里面得着完全的满足，他需要转向主，好好追求主。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8章11到15节。路加福音8章11到1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 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魔鬼是小偷，是盗贼，他会想办法把神的道从人的心中夺去，或者呢，他期待人因为遇见试炼就不再遵行神的道。人也会因为他不专心追求主，就被今生的思虑搅扰，被钱财厌乐迷惑，就会离主跟主的道越来越远。所以真实的得胜者，他们是用诚实善良的心领受神的道，持守神的道，而且忍耐着遵行神的道，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所领受的神的道，继续遵守主的命令。比方常常喜乐，今天曹牧师也提到荣教士说，常常喜乐包括你要做出一个喜乐的样子来。我们天天要这样学习常常喜乐，你就发现哦，这是一场属灵征战。非洲之父李文斯顿在他的妻子玛丽去世以后，他就是喜乐不起来，心中有很大的失落感，所以他有一段很沮丧的时期。他这样写道，他说，我愿意再往前去，但是呢，我举头望着遥远的地平线，前面只是一片幽暗。这个时候李文斯顿的岳母写信来，信上这样写，他跟他说，人生的每一场风暴总是带着上帝的恩典，我的孩子玛丽经过许多的风暴，但是她一直在上帝的恩典中，她嫁给一个可靠的丈夫，她在丈夫的怀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现在我亲爱的李文斯顿，为着非洲的苦难大地，为着非洲人生命的争光，为着玛丽最后的劝勉，再向非洲迈进吧。前面还有一大片未知的旷野，一大批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每一次的服事，每一次的传讲都是新的。愿那爱我们的父神安慰你的忧伤。这封信鼓励了李文斯顿，他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仰望为他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再次往前去，为神打得胜的美仗。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8章1到3节，《生命记》第8章1到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你要知道，这场属灵征战唯一的攻击的武器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受试炼，神就借着日常的需要测试人，看人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道，愿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神这样跟摩西讲，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出埃及记16章4节。所以神期待以色列人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们一定要学习遵守神的法度，每天去拾取他每天所需要的分量的玛纳。第六天可以拾取2倍，第七天安息，不可以出去拾取玛纳。如果以色列人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神所规定的这个法则，他们才能够做得胜者。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他的肚子很饿，魔鬼就试探他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可是主耶稣这样回答，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对主耶稣而言，你活在地上就是要依靠神的话，遵行神的话。 如果父神要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他就去变。可是如果这样做不是父神的旨意，他就不这么做，他宁可饿肚子。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4:34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也这样跟门徒讲，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基督徒每一天遵行神的话，遵守主的命令，才是真正活着。活在圣灵里，走在生命的道路上，走在得胜的道路上。一个姊妹叫钟莹莹啊，她常常学习遵行主的话。她在欧洲的国际大展上大放异彩，使她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台湾姑娘，在国际上获得锦鲤女王的封号。她在养锦鲤，有机会就出国参展。有一次呢，她出国参展开幕前，她发现靠近走道有一桶鱼被人毒死了。当下她赶快请工读生把那个死鱼捞起来，把水全部换新，然后呢，她就照常穿着旗袍微笑地泡茶，而且接待客户。没有想到那次的参展让她一口气接下许多订单，并没有因为鱼被毒死而受到任何影响。这个展览结束以后，理事长还有保全公司急忙来找他商讨后续的理赔事宜啊。可是钟莹莹说，我没有损失啊，所以不用赔。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让理事长相当的惊讶，就应允他说，如果以后你继续参展，我愿意无偿的提供仓库还有人力的协助。钟莹莹姊妹这样讲，她说当那个选择权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身为基督徒呢，要有智慧地做出利人利己的选择。她很清楚神的命令就是要饶恕，不要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谢恩。就是因为她这样遵守主的命令，神就大大祝福她的事业。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10-18，以弗所书6:10-18，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那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面临的属灵大征战，神要我们靠着主，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刚强得胜。在撒母耳记上14:6，那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约拿单就跟拿兵器的人就这样靠着神击败了20个敌人，使非利士军队溃散，四围乱窜。大卫他迎战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果然神使大卫战胜了歌利亚还有那些非利士的敌军。所以大卫跟约拿单都是懂得倚靠神，依赖神的大能大力来得胜仇敌。 当这个亚比亚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常常跟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征战。有一次呢，这个耶罗波安就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前后夹击犹大人。犹大人就呐喊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神就使耶罗波安跟以色列人败在亚比亚跟犹大人面前。在历代志下13:18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人征战，我们是跟那些背后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基督精兵，一定要穿戴好全副军装。当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时，他的身份是囚犯，每一天大概要跟一个罗马兵丁锁在一起。他看见身旁的这个罗马精兵，就想到基督精兵要怎么样才能在这个邪恶的世代抵挡仇敌的诡计，坚定不移的坚守阵地。所以我们的征战是一种守住，我们的征战是一种守住，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了，我们不要失去跟主连结的这个得胜地位。主耶稣已经成全救恩，我们要守住，不要被引动离开基督救恩的范畴。那么全副军装着重在坚固自己，在神恩惠的道上得着建造。所以保罗首先提到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带子它是紧束这个罗马兵丁的外套，上面挂着他的剑。一个兵丁他紧束腰带的时候才能够行动自由，征战才能够很自由。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腰带使罗马兵丁在行动上自由，真理也使基督精兵可以自由而行，行在真理中，自由地面对自己，面对邻舍，面对神。所以基督徒他不管是在休闲娱乐、工作、读书、聚会、服事的时候，他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按着真理去行。特别是休闲娱乐，有的人一见休闲娱乐就变得很放肆，没有用真理的带子束腰，就会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可是我们不管在做什么，我们要按着真理行，我们常常感谢父神。基督徒每一次用餐之前做谢饭祷告是很好的，可是不是仅止于此，保罗要我们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你要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份努力感谢神，你要凡事为着荣耀神而行，为主而做。因为基督徒在世上是代表主说话行事，这个叫做行在真理中。保罗提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个护心镜显然是保护心脏，对不对？免得剑刺入心脏部位。所以魔鬼喜欢攻心，魔鬼想办法让基督徒心神不宁，心里下沉，心碎，或者是在心里自我控告，在心里论断别人，心里呢忧闷烦躁，无心聚会，无心遵行神的旨意等等。可是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可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刑罚，担当我们心里的罪恶、忧闷、烦躁、气馁等等负面的情绪，也担当我们的伤心事跟不安的事。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那个护心镜就是耶稣，就是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所以我们不要再自我控告，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还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可以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在聚会中我们自由地赞美敬拜神，在生活中自由地遵行神的旨意。还有基督精兵一定要脚上穿鞋，你知道军人把鞋穿好了就是要准备出发，那基督徒要穿上福音鞋，随走随传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我们把福音传给没有听见过的人。 尤彦牧师呢，他去墨西哥布道，他在祷告的时候，在灵里看见一个异象，有一道那个明亮的光呢，从天空照下来，刚好就照在那天晚上开布道会的大礼堂上面。主就跟牧师说，这是我即将在今天晚上彰显的荣耀。好，当天晚上牧师跟举办聚会的同工们就很兴奋地开车前往会场，为了这次布道会，筹备同工们花了很多的功夫预备。就在聚会开始前15分钟，牧师就看见一个满面怒气的人，身旁跟着两个武装保镖走向同工，用西班牙语跟同工讲了一些话。牧师不懂西班牙语，可是他看得出来那个人口气不是很好。接着同工就走过来跟牧师说，你今天晚上不能讲道了。牧师说，为什么？同工说，那个人是一个政府高官，有一条法律规定，只有墨西哥的公民才能在墨西哥传福音。好，这条法律几乎从未真正被执行过，但这个人坚持要我们遵从，如果我们不遵从，我们会惹祸上身。事实上他想要即刻跟你说话。牧师立刻想到大祭司跟公会的人，他们跟彼得约翰说不可以传福音，使徒们并没有遵从，因为那个违背了神的话。牧师跟着同工一起走向那位政府官员，那个人就瞪着牧师粗暴地问说，你会说西班牙话吗？牧师说，不会，长官。接着他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只可以跟这些人讲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事。然后他就转身用西班牙语很严厉的跟同工讲了一些话。从头到尾那两位配枪的保镖都是用威吓的眼光盯着他们。这个政府官员一警告完就跟保镖们离开了，牧师就走出礼堂，他去找个地方祷告。牧师用方言祷告一段时间以后，神的平安充满他的心，然后牧师就在那里继续安安静静的祷告了15分钟左右。忽然间有一个意念在他心中浮现，把圣经放在一边，你就不要翻开圣经传讲，也不要带圣经上台了，你向人们传讲那位曾经造访墨西哥的最伟大的游客。牧师很高兴，对对，这就是对，这就是我的开场白。那晚的布道会，牧师没有带圣经，他就自己上台了。他说，各位，有位政府官员呢告诉我，我只能对你们讲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事，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们那位曾经造访墨西哥的最伟大的游客耶稣。基督徒都兴奋地欢呼起来。接下来60分钟，牧师就是一直传讲主的话，然后讲到结束的时候，他呼召那些愿意献上自己生命的人到前面来祷告，做决志祷告。然后牧师就让同工带着这些人再到另一个地方去，同工们会进一步服侍他们。可是就在他们离开的讲台离开的时候呢，牧师又看见一个瘸腿的人，接着他又听见圣灵在他心中说，他是我要医治的第一个人，叫住他，为他祷告。好，牧师就照着圣灵的话去做，为他祷告完以后，他说，先生，现在请你放下拐杖。这个人却看着牧师好像是在说，我办不到啊。然后牧师就进一步的鼓励他，他终于照着做了。然后牧师就握着他的手，两个人一起行走。起先他当然是慢慢走，然后越走越快，直到最后他们两个人一起跑，全场都兴奋的不得了。哇，大家开始从四方八面涌过来，涌上来，然后讲台上就挤满了数百人，许多人都被圣灵的大能医治。事后牧师才知道，当晚那位政府高官派了两个秘密侦探到会场，如果发现牧师讲道就要逮捕牧师。和这两个侦探看见那么多人得医治，所以他们自己也走到前面请牧师为他们祷告，所以那天晚上这两个人都得救了。基督精兵穿上平安的福音鞋，到处宣讲福音，主会跟他们同工，而且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还有 这个军装包含藤牌，保罗用的藤牌这个希腊字是指重武装战士所带的长椭圆形的大藤牌，不是小小的圆形藤牌。那在古代战争中最危险的武器之一是火箭，箭头上有麻屑浸在松脂里面，打仗的时候你把那个箭头点燃射出去。那这种长椭圆形的大藤牌，它是两部分的木材交在一起制成的，所以那个火箭射到这个藤牌的时候，火箭穿入木质藤牌，火就会熄灭。这个藤牌是信心的藤牌，也就是信心信德能够挡住仇敌那个试探的火箭。有信德的人完全信靠耶稣，让耶稣掌管口舌，说出信心的话。你举起信心的藤牌，我用意志相信神跟神的话，就能够抵挡魔鬼所射的感觉的火箭。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很渴望在灵里更近身，他常常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神所讨厌的人。后来有个人就把用意志相信神跟神的话的秘诀跟他讲，告诉他说，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这么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所以这个是神的话，神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你就要用意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口中说，我相信我是神的选民，我相信我是圣洁蒙爱的人。你就是这样一直讲，定义相信，用意志相信神跟神的话，你就可以不管你感觉如何了。因为感觉跟情绪终归是会依顺意志的。他说什么？你是说在我感觉神讨厌我的时候，我就这样简单的相信吗？这个相信能成为真实吗？他所得到的回答是没错，因为真宗教是寓于意志中，真宗教是跟你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真宗教是寓于意志中，你的意志向神降服，你的意志坚定地要相信神跟神的话，感觉会逐渐跟上去。所以你的责任就是把意志向神降服，交给神，让神全权支配。你立志相信神自己所说的话，一点也不要管你的感觉。那对于这样用意志去相信的人，神迟早会向他显现。这个青年人想了一会儿就说，我明白了，我要照你的话去做。我不能控制我的感觉，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的意志，我愿意把意志交给神，定义相信神跟神的话。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年轻人就不管他的情绪跟感觉怎么样叫嚣，怎么样不住地告诉他呢，他是神所讨厌的坏家伙，而他始终定义相信神的话，还用意志举起信心的藤牌，就灭尽了恶者所射的一切感觉火箭。还有军装上有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主要救我们脱离不信的思想、怀疑的思想、负面的思想。我们一有这些不对劲的思想，就交给主，钉他十字架。主耶稣要赐给我们信心的思想、正面的思想。德国的纳粹曾经把犹太人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然后一一跟他们说明释放的毒气会怎么样呢？使人体产生口吐白沫、神经麻痹等痛苦的现象，直到气绝身亡。他说，等一下我就会立刻释放毒气，然后把门关上就走了。说完，就有那个气体这样被释放进这个密闭室啊。可是事实上根本没有输送毒气，只是输送对人体无害的一般水汽到密闭室里。过了30分钟，纳粹再把铁门打开，意外的是这些犹太人居然都死了。一般人以为他们是被吓死的，但是后来科学家去调查发现，死者的生理结构跟真正吸入毒气者的反应居然有高达95%的 相似度。希瑞不是毒气，竟然会死。由此可知，人的思想模式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人的思想有那个创造性的力量，也有毁灭性的力量，会让人的心理跟生理产生极大的改变。比方说，有的人他遇见工作的新挑战，他会想，为什么是我？老板怎么选上我，不是别人？怎么这么倒霉，真是的。这个时候他的身心就会感到很无奈无力，挫败失落，因为他是这样想的，结果就做得很苦很疲倦。可是另外一个人是这么想的，上帝会给我够用的智慧跟恩典，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会学到新的知识新的技巧，可以让我从神身上得着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也让神在我身上得荣耀。这个时候心理上他跃跃欲试，生理上也会充满活力。所以要小心我们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天天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我们的头脑是充满神的话，还有耶稣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的头脑里面的思想是合乎圣经的，让我们的头脑领受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还有圣灵的洗礼。最后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才能打一场得胜的美仗。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那个意思是我们一定要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在圣灵里使用神的话。有个基督徒他跟一个不信的人交谈，他提到神的话，可是这位怀疑论者就说，先生，我不相信圣经。基督继续说下去，给他更多神的话，然后那个人再说了一次，我不相信那本书。可是基督徒继续给他更多神的话，最后竟然得着这个人的心。这个弟兄这样讲，他说，我发现神的话是可以克敌制胜的好宝剑，所以我要继续使用。怀疑论者不信者会说他们不相信圣经，但我们的工作不是教他们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只是继续给人神的话，继续让神的话像种子一样撒在这些人的心田，我们照神所给我们的话去传达神的信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7-70节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已经打出来了，请大家一起读67-70，一起来。
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好，
拯救
撒加利亚他说兴起了拯救的脚，他在宣讲救世主耶稣基督，他把永生神的话带给这个失丧的世界，他也跟他自己的儿子施洗约翰这么说。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6-79节，第一章76-79节，好，大家一起来读。
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个清晨的日光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地上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神借撒加利亚所说的这段话，带领许多人出黑暗入光明，所以这是布道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被用到的经节。还有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站起来，他宣讲那篇精彩的讲道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是被圣灵充满了，对不对？开始向群众讲道，所以神的话刺透人们的心，有3000人信主。这个就是彼得运用圣灵的宝剑传讲神的道，征服人心。在《使徒行传》6章10节也提到，斯提凡是以 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为什么众人抵挡不住？因为斯提凡给人的是神的话，圣灵降在斯提凡身上，没有人有办法抗拒他所说的。保罗他是一个熟悉圣经且蛮有圣灵的人，他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引领许多人信靠耶稣，被圣灵充满，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圣灵的宝剑是这个属灵征战中厉害的武器，得胜的利器。最后保罗提到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就是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跟主耶稣一同封锁仇敌的作为，在祷告当中与主一同掌权，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十七节，七到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声音心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羊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那启示录十二章七节提到天上有征战，天使米迦勒是被神派来捍卫神的百姓的，使这些神的百姓可以在试炼灾难中得保全。那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和属龙的使者征战，结果龙输了，所以天上没有他的地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他冲破死亡，他升到父宝座的右边，他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从此魔鬼撒旦在这个属天的境界中再也没有地位，他就被丢下来成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主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也这样讲，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魔鬼他就是要抵挡神跟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说魔鬼，有时候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敌手、对头、憎恨者、控告者。所以魔鬼撒旦喜欢控告人，让人良心软弱，还有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在世界上散布各式各样的迷惑，要叫人呢去信从别的，要使人离弃神，投向魔鬼的阵营。那魔鬼跟龙跟他的使者，就是魔鬼从天上被摔到地上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所以耶稣基督胜过魔鬼撒旦，他把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赏赐给人，所以耶稣基督的能力可以运行在信靠他的人身上，使人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得胜者。求我们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那基督的国度就降临在那些尊主为大、尊主为王的人身上，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 耶稣基督跟我们分享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圣徒继续把撒旦践踏在脚下。圣徒得胜呢，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而且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意思是甘心舍己，完全顺服主和主的道。所以我们得胜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见证神的道，见证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有关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能够得胜是靠着羔羊的血，主耶稣自己成为软弱，舍弃自己，照着神的旨意上十字架受死流血，却成为最伟大的能力，使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撒旦可以控告神的儿女，但我们可以宣告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们得赎，脱去祖宗所传流的虚妄行为，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得救，得救以后我们每天仍然是靠着羔羊的血进入里面的至圣所，进入这个里面的内室，与神相交，去从神得着大能大力，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是靠着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得胜者的态度就是，不管魔鬼撒旦怎么样兴风作浪，或是威胁我的生命，我绝不向他妥协，我不向他屈服，我就是要向神至死忠心，我就是要信靠神到底，追求神到底，顺服神到底。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提到这个大龙被摔在地上，大龙这个名称表明他很残暴，他是杀人的，他向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袭击。这个妇人是代表新旧约的真以色列人，就是真实爱神的圣徒，也就是教会。而这个男孩子是代表耶稣基督。那条龙呢，他要攻击妇人，因为他借着伤害母亲就可以把孩子毁坏。这意味着当教会受到损害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受损伤。当保罗他原名是扫罗，就是他希伯来名字是扫罗，他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时保罗是要去迫害教会的圣徒，可是复活的基督很明显的举出来，你为什么逼迫我？意思就是保罗如果迫害教会，他其实就是在迫害耶稣基督自己。所以龙逼迫妇人的时候，有大鹰的翅膀赐给妇人，叫他飞到旷野去躲避那蛇，在神所预备的地方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教会必须逃到旷野去，旷野是一个孤寂的地方。早期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孤寂的，许多时候他们必须孤军奋战。现在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他所在的工作岗位旁边有人，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有时候他也会觉得孤单，对不对？可是基督徒虽然觉得有点孤单，主与他们同在，主要赐下诸般的恩典，够用的恩典。妇人被养活1260天，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还有启示录13:5提到这个兽任意而行42个月跟圣徒征战，1260天、42个月，就是一载、两载、半载，都是指同一段时间。当仇敌迫害神的百姓的时候，教会要被保守在神同在的隐秘处，身处旷野，但是神与教会同在，所以教会是被保守在神同在的隐秘处。神的同在就是你藏身的地方。蛇就在妇人身后吐出水来，像河一般泛滥， 好像波浪洪涛。你知道圣经里头常常用波浪洪涛来表达苦难或是迫害，比方诗篇四十二篇七节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三十二篇六节说，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如果上帝不帮人的话，124篇四节说，那时波浪洪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以赛亚说，你从水中经过，水又提到水，你从水中经过必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水龙吐出大水，让这个河泛滥，想要吞灭教会，可是神彰显大能帮助教会，让地开口把水吞下去，那个妇人就得救了，圣徒就得救了。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基督徒，他被 ISIS 的圣战士发现他是一个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以后，他被毒打一顿，他很惊恐。但是呢，耶稣两度在他的梦中显现，对他说话，他就求耶稣拯救他脱离 ISIS 的手。后来他要遇见一些事情很不容易，和他做见证，他说这个 ISIS 的圣战士呢，用大石头砸我的身体，可是那些石头没有伤到我，最后他们干脆在我身上淋了20公升的汽油，要点火把我烧死，但是我就是没有被烧起来。经过这么残酷的凌虐之后，他竟然是毫发无伤地活了下来，所以他更全心全意地爱神爱人。启示录12章17节这样讲，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其余的儿女就是指新约时代的圣徒，神要保守这些圣徒，使他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们在属天的地位上可以胜过阴间的门，他们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他们天天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活出基督的见证。当遍地有大灾难试炼迫害的时候，他们用真诚的生命去接触每一天遇到的人，他们做每一天该做的事，为耶稣做得胜的见证，大唱得胜凯歌。那这个神允许妇人去跟龙，去跟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因为神正在训练他的儿女做神国的战士，神正在训练他的儿女学习谦卑倚靠主，做一个得胜者，可以跟天上的宝座有份。神借着外在的环境磨练神的儿女，也借着内在圣灵的工作更新变化圣徒的灵魂，使他们越来越像耶稣，他们完全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他们继续不断地追求圣灵充满，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遵守神的诫命，他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荣上加荣。所以教会的胜利不在于从一切灾难苦痛艰难中得释放，乃在于为着基督，为着神国度的进展受苦，存心顺服主到底，因此彰显出得胜的见证来。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8章31到37节，罗马书第8章31到37节一起来读。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好，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 神要使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变成耶稣荣耀的形象，荣上加荣。既然有神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得荣耀，这样还有什么力量能够胜过我们呢？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神连他自己宝贵的爱子都不吝惜，愿意让他的儿子牺牲了自己，为我们成全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神赐给他子民的救恩的目的，正按着他所预定的迈向成全之中。神自己的爱彰显出来，他把所有的福分给我们，把万物还有他的儿子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没有人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魔鬼也不能控告我们，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也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的良心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是被神称义的人。而且现今主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也在为我们祷告。主耶稣深爱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虽然基督徒在地上会遇见患难、逼迫、危险、刀剑，你看诗篇四十四篇提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为了神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他们好像将宰的羊。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看不见的超自然权势、人间的权势都在那里攻击神的子民，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不管目前我们遇到什么难处，或者未来我们有可能会遇见某一些试炼，都可以全心依靠爱我们的主而完全得胜。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追求主自己，不要停止追求圣灵充满。神爱的大能会继续不断借着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我们一直被他永不改变的爱环绕，我们被他那个能力的恩膏膏抹，这样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成为屡战屡胜的基督精兵。愿主祝福每一位，保守每一位，做一个得胜者。阿们。
宣道诗127首，宣道诗127首。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哦。
在这里喜乐，因主恩爱欢呼，一切的罪恶主我哭，好心祭赎我，永恒有期待于换基督为万有祝福。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有谁能抵挡我？爱我在主里喜乐，以主恩爱欢呼，一切的罪恶主我都宝血祭赎我，有何有忌惮于往基督为万有祝福。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有谁能抵挡我？爱我
起立来唱。
在主里刚强，以喜乐为力量，穿戴神所赐的军装，从地来攻击，阻挡你更坚强，因为主是我的城墙。上主为我，上主为我，上主为我，有谁能抵挡我？ 飞机，山林也要牵引，主怜悯却永不更替。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身？小羊从主手里夺出羊栏，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有谁能抵挡我？爱我。
第四节，请坐。
常住在主内，心中满有平安。他主咒的几苦难，谁也永不能将最软弱小羊从主手里夺出羊栏。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上主若为我，有谁能抵挡我？